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好一段时间没有机会啊，在华语的主日崇拜跟大家分享，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了吧？因为从2015年到2016年，已经有一年的时间，时间过得好快。如果你在平安喜乐的日子当中，时间当然过得快。如果你在痛苦灾难的时候，时间好像过得特别慢。有一个晚上，有一个 Russian 的 Rabbi 犹太的老师，他在经历他人生的苦难。虽然他是一个犹太这些宗教的领袖，这位 Rabbi 他面对他自己人生苦难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就一个晚上，他自己就在冰天雪地里面魂游向外的到处走，一直走着走着，走到有一个地方，忽然有人叫住他，他说：“你是谁？你在这边做什么？”因为他自己闯入那一些军事基地，他自己都不知道。然后他怎么办？这个很严重的事情，因为误闯军事地区，大概很多时候要被处罚。所以这个拉比，通常我们知道拉比都还蛮有智慧的，他忽然想到一件事，他就跟这个卫兵说：“这样好不好？我每天这个晚上这个时间，你站卫兵的时候，我一定会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你都同样的要问我这两个问题：你是谁？你在这边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今天也要问你同样的问题：你是谁？你在这边做什么？这两个问题，弟兄姐妹，是你每天每个时刻，除了你问你自己之外，可能有人需要提醒来问你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here?当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牧师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你人生每一个阶段，你都必须要问这两个问题：我到底是谁？我现在在这里要做什么？但是我们也清楚，要了解我们自己是谁，除非我们真的认识那一位创造我们的神。如果你不认识创造你的神，你不知道这个神在你生命的一个计划的时候，你可能你的生命就是每天照着你的 schedule， 照着你的工作，照着小孩子的需要，照着你人生所规划每一个所谓的计划在进行。我们是谁？神今天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的计划是什么？我们再一次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创造我们，你用你的形象来造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从你在圣经里面你的作为，我们来认识你。今天早上我们一样在你面前，求你的圣灵启示我们，让我们清楚我们是何等的人，让我们清楚神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计划。听我们的祈求跟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要认识神有几种方法。第一个，从神的话语里面，从神的话语，不是只有他讲的一些律法。事实上要认识这个神，有一个方式，就是神在圣经里面话语的记载，人怎么样跟神的对应那个关系。要认识神，也可以从神在他对我们的启示里面认识他。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创世纪第十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看到第21节。圣经的记载有时候是一些故事，但是这些故事里面充满的 是神如何应对，跟人一起如何来显明他自己。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节讲到说，这事以后，亚伯兰在异象中听见上主对他说：“亚伯兰，不要怕，我要保护你，给你极大的奖赏。”每一次你看到圣经说这事以后，那要想说啊，那这事以后那个事是什么？所以各位读圣经不要看这一章，要看前面。事实上，亚伯兰以后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他的事的记载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上帝跟他立约，上帝选召他，然后呢，亚伯兰就离开他自己的家族，他要往神要赏赐给他的地方，但是他经历的不是马上就到那个地方，他先到哪里？因为有饥荒，所以下到埃及，然后到埃及的时候又怕他的太太还蛮漂亮的，所以就跟他的太太说：“哎，你到时候不要说你是我的太太，就说我是我的妹妹好了。”那你知道发生很多事情，然后呢，后来他们又离开了埃及，然后呢，又带着他自己的侄子叫罗德，然后呢，后来又跟罗德分手，家族中间因为财产的关系，因为要选择地点的关系，然后又分开。到第十四章，虽然亚伯兰的侄子罗德跟他有这样的所谓中间不好的事情，但是他还是要拯救他，因为罗德被掳。所以你到最后发生一件事情，如果你的圣经你如果翻开创世纪第十四章的第十七节，就讲到亚伯兰他去战争，然后把罗德带回来，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叫撒冷王麦基洗德，他带着饼跟酒出来迎接亚伯兰，就祝福他。然后呢，亚伯兰就从他夺回来的战利品当中拿出十分之一送给麦基洗德。这样的一个故事之后，来到十五章第一节，亚伯兰在异象当中听见上主对他说话。所有的摩西五经里面，唯有这个地方有这件事情发生，记载是上帝对他说话。通常这样的话语在先知书里面不断的，每一次先知要讲什么话都是上主对他说话，但是所有在摩西五经就是唯一个地方，上帝说：“亚伯兰，不要怕，我要保护你，给你极大的奖赏。”如果今天神跟你这样说，某某人，不要怕，我要保护你，给你极大的奖赏，我不知道你心里会想说：“哎，神啊，你要给我什么奖赏？”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亚伯兰他心里面想是说，神啊，你既然要给我这些土地，给我应许，那你要给我什么样的奖赏？他说不要怕。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亚伯兰会是说，oh really， 你说要给我到那个迦南地，结果也没有啊，我经过那么多的事情，又下到埃及，差一点太太被人家抢走了等等这些事情，给我极大的奖赏。我想我们在座从小到现在，我们又得过很多的奖赏，对不对？很多的 award。 哇，我还想记得以前小时候，如果牧师不是很会读书的人都有这一种情况，你们更多。哇，得到好多奖状，奖状贴的到处墙壁都是。现在的各位，那些奖赏有用吗？变成壁纸。有多少人你曾经把你小学、中学、高中所有的奖状现在还保存起来的？有人有，不过大概不多。对亚伯兰来说，上帝虽然跟他讲不要怕，我要保护你，给你极大的奖赏，他还是想说那个这个是什么。但是亚伯兰就回答说，至高的上主啊，我既然没有儿子，你给我奖赏有什么用呢？问题就来了，对亚伯兰来说，他现在需要最大的奖赏是什么？他要有自己的儿子来传承所有的一切，但是没有。他说唯一的继承人就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一谢，你没有给我儿子，因此在我家出生的一个奴仆要继承我的产业。当然现今的社会跟以前的社会不大一样， 不是自己生的，你把他视为是自己的儿女，你一样让他继承你的产业，不是吗？在美国有好多的人，虽然他自己家财万贯，但是他把他的遗产不要留给他的儿子，要留给这个社会，也有很多。但是你要回到当时候的亚伯兰的情况，我没有自己的儿子，那有奖赏好像没有什么用。上帝跟他这样说，他说奴仆以利以谢不会是你的继承人，只有你亲生的儿子才是你的继承人。于是上帝带他到外面，我想这是一个晚上的时间，他说你望一望天空，数一数星星，你的后代要跟星星一样的多。弟兄姐妹，你听见这种话就听听就好，对不对？如果是亚伯兰想说我连半个都没有，上帝啊，你跟我讲说我的后代要跟星星那么多，这个好像我们最近在看这个就是 Star Wars， 哇，好多的星星。对亚伯兰来说，当他听见上帝的这一些启示的时候，他的内心启示就是信仰的一些征战，好多的挑战，不同的 那到底这个是什么？神，你告诉我要给我的，应许给我，你立业要尝试给我的，到现在连看见一个影子都没有。我认为应该要这样做，至少有人继承嘛。好了，不是我的儿子也没有关系，我的仆人的儿子也可以了。有很多的征战，弟兄姐妹，你曾经经历过这个，现在你可能也在经历这个。神给你的立约，你在神面前，你希望他给你的应许，但是一直都没有实现。所以牧师今天讲不是要讲 Star War， 我要讲 Star Words， 因为整个十五章里面有几个很特别的字眼，成为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学习上帝他是怎么样一个神。里面有约定，继续的经文里面谈到有火炉有火炬，这个到底是什么？我们来谈，要从祭坛开始。我们要来看，我们要信靠这位所谓的赏赐的上帝。这样的上帝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上帝，是怎么样一个神？如果你不认识这样的神，你就不知道你自己是谁。如果你不清楚神的作为，你就不知道神要怎么样来实现他的应许。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看，这个神就是一个守约定施慈爱的神。整个旧约的圣经到新约的部分都同样做一个见证，就是这个神跟以色列百姓，这个神跟亚伯兰亚伯拉罕立约。当神跟人立约的时候，跟神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立约的时候，他就会坚守这个约定。你若看经文，事实上我们都清楚，上帝跟亚伯兰一开始，在亚伯兰出现在圣经，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不是讲到亚伯兰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马上要讲是神如何跟亚伯兰立约。对上帝的拣选来说，它是一个约定的开始。上主对亚伯兰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你要离开故乡亲族和你父亲的家，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多子多孙，他们要形成大国，我要赐福给你，使你有大名望，这样人要因你蒙福，祝福你的我要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我要借着你赐福给万民。所有神的约定，我觉得这是神给他的子民的一个命定，也是一个应许。所以亚伯兰他清楚神对他的命定，就是要让他蒙福，然后呢要让他去赐福给万民。我觉得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命定也是跟亚伯拉罕一模一样，他要我们蒙福，然后我们可以去赐福给万民。这样的一个约定，这样的一个神跟他的立约，不断的要因为神的信实不改变才有办法。你知道我们的信靠是因为来自信实的上帝， 如果你信靠的这个神他不是信死的，随便变来变去，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哇，这个你没有办法信靠。所有的关系里面，所有的约定里面跟这个都有关系。你还记得婚约里面吗？这个都是。今天早上如果你是在婚姻里面的弟兄姐妹，你要回想这个，当时不是在众人跟上帝的面前立下说我要一生一世要爱你，不管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信实才是信靠的基础。我们的信任是基于上帝是一个有信用的神。亚伯兰虽然他经历这一些，但是他清楚他抓住一个神是一个信实的神，神是一个有信用的神。上帝不断的坚守他自己的约定，他对人的约定，他对以色列百姓的约定，他对教会的约定，这是神，这是我们的神，这是创造宇宙的神。当神是一个守约定，他施慈爱，他的信实不改变的时候，今天我们怎么回应这样的一个神？对圣经来说，是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就信靠，我们就信任。当我们信靠跟信任的时候，上帝就称我们为义。事实上一个最重要的经文，我觉得这是在所有的亚伯拉罕的生平里面最经典的一句话。这句话不是他说的，这一句话是写创世纪的作者对他的 comment， 对他下了一个定论，第十五章的第六节，他说亚伯兰信上主或是上帝，上帝就认他为义人。有人的翻译是另外一个翻译，他说因为上帝是义是信实的，所以亚伯兰就信靠。好多时候我们都相信有个神，我们信有神，但是不一定信靠神。我们信有一个神，但是你不一定完全的信任他。这句话他们很简单，只有一句话。这句话也成为新约好多讲到信仰，讲到对神的那一种信实的信靠的时候被使用最多的一句话。亚伯兰因为信上主，上主就认他为义人。在那个晚上，你试想这个事情，亚伯兰连半个儿子都没有，但是神跟他讲一定要成就这个事，他就相信，他就信靠。亚伯兰信靠神，所以在保罗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罗马书第四章十三节，保罗特别说，他说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说将承受这个世界，这应许不是因为亚伯拉罕遵守法律，而是由于他因信而被称为义人。你知道当时候因为他知道神是一个可以信靠可以信任是信实的神，他相信，不是因为他守什么法律，甚至那个信靠的心也是因为他知道他经验上帝就是这么信实的。我们对神信靠的心不是因为啊牧师就这样讲你就信靠就对了，讲归讲，有时候还是要去经历神他的信实，让你可以经历。保罗他清楚，是因为你信靠这一位信实的神，可以信任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你就被称为义。神守约施慈爱，我们就因为信靠他的信实，我们被称为义。第二个，我们所信靠这个神，这个赏赐的神，他不断的用他自己的同在，用他自己的供应，让我们可以知道他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所有整个旧约的圣经，甚至到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他的名字要被称为什么？当然说叫做耶稣嘛，这个还要再讲嘛。不过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 弟兄姐妹，我们所信靠的神是这一位与人同在的神，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个会供应我们的神。经文继续这样讲，第七节，上主就继续的对亚伯兰说，我是上主，我要带你离开巴比伦的乌尔，我要把这片土地赐给你作为你自己的产业。好了，上帝又讲了，但是每次讲完但这个但字的时候，又让我们开始要想，亚伯兰就问，至高的上主啊，我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得到这片土地呢？ Oh really? 然后他讲 Tell me more。我们在生命信仰里面，通常神有时候他不断用他的话语，他说这是我的应许，那你就会问，我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得到这个？神的同在跟供应有时候需要你不断的问问题。有人说不要问问题啦，问问题不是在质问神，问问题不是不信靠神，信仰永远都是要追求了解，当你为了要追求了解的时候，有很多问题你是一定要问的。为什么亚伯兰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神存在。好多人说我要跟神争辩，有人说不可以跟神争辩，你怎么何等的人可以跟神争辩？基本上我觉得跟神争辩的人还算是不错的，有一些人能跟神争辩就不要，因为他根本不相信有神啊。你会跟一个不相信存在的东西争辩吗？那不止自己疯了吗？那弟兄姐妹，信仰的历程里面，你怎么样知道神跟你同在？就问问题吧。当你的生命缺乏神的同在的时候，你觉得他离你好远，你就问神，你就 complain， 你就问问题。就像亚伯兰说，我怎么知道？你说你要赏赐给我， prove it， tell me more， 我需要知道更多。弟兄姐妹，我们在人生里面遇见像这样的，知道神会应许，知道神会守他的约定，会施慈爱，但是就是搞不清楚，就问一些问题吧。上帝允许你问问题，而且上帝还蛮 entertaining 这些问题的。所以上帝就回答，回答说什么？他还指示的还蛮明确的，他说你要带一只三岁大的母牛，一只三岁大的母山羊，一只三岁大的公绵羊，还有一只鸽子，一只斑鸠到我这里来。那是晚上嘛，所以总不能叫他说你睡觉赶快去准备彻夜不眠，没有啦，你明天隔天再去做。亚伯兰，然后这时间就经过，亚伯兰就把这些动物带到上主那里，把它们一一剖开，分成两半，相对的排成两行，但是鸟没有剖开，有秃鹰猛飞下来停在那些肉块上，亚伯兰打翻了赶走。太阳西沉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入睡，有令人恐怖的黑暗临到他。这个整个故事的叙述，白天都很少发生，通通是在晚上，通通在黑暗里面。对亚伯兰来说，在他的没有办法去做任何决定的时候，神的出现。他问神说，你告诉我，你证明给我看，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地方赏赐给我？上帝就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带祭物来到他面前献祭。十二节，这是好多人就一直不断的把我们的思绪放在这边，对上帝讲的话是什么，那个可能不大重要，到最后十二节我们就非常有兴趣。太阳西沉，然后呢，亚伯兰沉沉入睡，那就很好啊，安然入睡。不过下面叫有令人恐怖的黑暗临到他。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生命里面，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曾几何时有这种经历，入睡的时候有恐怖的黑暗临到你。当我们面临黑暗的时候，你如果是信靠那个还是与你同在的神，你还是可以信靠一个会供应你的神。亚伯兰他清楚，在他什么事情都不会做，也不能做，也不想做，也不可能做的时候，神亲自动工。你知道以色列百姓他跟我们不大一样，他们算一天的开始是什么时候？不是早上， 他们是三档，日落西沉开始算一天的开始。为什么他们这样的算法？因为他们认为一天的开始是当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当我们在黑暗的时候，当我们在入睡的时候，当你没有办法 control 你任何的心思意念的时候，那才是神动工的时候。神在我们休息的时候，当我们入睡的时候，他也在进行工作。神，当你完全没有办法掌握你生命任何的一个事情的时候，神就动工。我们经常讲主动，主动好像说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些事情，不过我对主动这个字我的解释是说，让上主行动叫做主动。神他自己来成就这些事。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然后他的同在要透过他很多的供应。亚伯兰当他需要这些祭品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神的供应。我不知道当时他 养多少这些牲畜，不管怎么样，这是神对他的供应。但是神的同在他需要透过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过程，让亚伯兰去经历这个事情。弟兄姐妹，今天神的同在，我们都很希望他的同在，但是为什么神要跟我们同在？因为神他呼召我们，他呼召我们，所以他就用他自己本身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然后呢，他也差遣我们，就像他差遣亚伯兰一样，要成为人的祝福，所以他就供应。神不会差遣我们到一个侍奉里面，神不会差遣我们到任何一个我们需要去服侍人的地方不供应我们。现在问题是，当我们被受差遣的时候，你就会说，神啊，我不足。当然不足，因为你想到的是你自己的方法。那对经文来说，上帝很清楚的是，亚伯兰在他入睡的时候，神不断的去动工去供应。继续看这个经文很特别，我说上帝真的是很幽默啊！亚伯兰，你要得到这个土地，上帝说那要等400年，这是他讲的。你要确实知道你后代要流浪异乡，被人奴隶，被虐待400年。哇！如果你是亚伯兰，说三年，简直跟我开玩笑嘛。但是我一定要惩罚奴隶你那个国家，他们离开那个时候要带出很多的财物来。至于你自己会享受长寿，平安离开人世，入土安葬。过了四代，你的子孙才能回到这里，因为我要等亚摩利人罪恶满盈，必须惩罚的时候才赶走他们。有信心的人，当他说我就相信神啊，你就会祝福，你的应许会成就。好了，讲完之后呢，上帝马上跟他讲说，哎，亚伯兰，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good news， 我会祝福你，但是呢 bad news， 你要等多久？你死的都还没有成就，要几代？四代以后。经过多少年？400年。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太多的时候，当你面对神同样用这样的话语，这样的心思意念，你求的一件事情，你已经求好久，20年、30年，好像都没成就。但是神的应许说，只要一个人得救，全家必须得救。你相信这个话吗？啊，我相信啊，牧师。但是在我有生之年，如果看不见事情，我不相信神会做这个事。神的应许，他的约定的成就需要时间。但是我要讲的这段话，他在讲什么？神差遣他所拣选的一个家族要成为一个民族，他让他在埃及被奴隶，经过400年之后，他带领这一个民族进入旷野，进入迦南地，进入他应许的地方，到最后那个约定成就。你信靠这个只有在神的时间才能成就美事的这样一个神吗？有时候还蛮难的。400年，上帝啊，不要400年啊，我4年我就等不及了，我4个小时我就等不及了。信靠的心永远是在于神都没有成就，看起来都没有成就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还是信靠。我们信靠的神是这样的神，他的 promise 一定会成就，但是用他的时间，不是用我们的时间。 那这段过程神也是在同在，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到了埃及，神一样同在，神一样供应，神一样让他们强壮。离开的时候神还特别，哇，这个很特别呢。这些奴隶要走了，法老你知道吗，如果看这个出埃及记都很清楚啊。他们要走的时候，邻居还送给他们很多礼物啊。神的应许就这样成就，神会供应。当我们讲到神供应、神同在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亚伯兰的生命里面有一件事情是他每一个生命的经历他必须做的事情。如果你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看，每一次有一些事件发生之后，神对他生命的一些挑战、神的祝福、神的供应、神的同在之后，他都做同样一件事情，他会筑一个祭坛。十二章第八节的时候，后来他们向南迁，来到伯特利东边的山区，山区的西边临接伯特利，东边靠着爱，他在那里扎营，又建一座祭坛敬拜上帝。对亚伯拉罕、亚伯兰来说，他的生命永远环绕在一个如何去敬拜神、如何去感谢神、如何去跟神见面的一个过程。我们学习你认识你的神，你需要在神的面前与他敬拜。经文不断地告诉我们，他说第十七节，日落天黑的时候，这是另外一天了，对不对？你还记得吗？他准备这一些牲畜，然后切成两半，然后排在那里，然后亚伯兰就等了。上帝，你叫我这么做，你也没有告诉我要发生什么事情，这就是发生的事情。日落天黑的时候，突然有冒着烟的火炉跟燃烧着的火炬出现，从那两行肉块中间经过。上帝就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跟亚伯兰立约。就是上帝要立约，就有一个音乐音效，不错。下次讲到应该也有这样的机会，谢谢你啊！上帝要出现了，这是一个立约的方法。为什么？如果你当时候看创世纪，你不看别的地方，你觉得很奇怪。原来是这样。你如果看耶利米书第34章18节，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他说犹太跟耶路撒冷的官员、宫廷的官员跟祭司，以及所有的领袖跟我立的约，他们把小牛切成两半，从中间走过去，表示约的成立。神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跟人立约，神透过那个方式，他交代要把它切成两半，这是一个约定。而且这个约定是这样，就好像你把动物切成两半，这是生死的问题。神在那个时候他立约，问题是怎样来了？亚伯兰有走过这个动物切成一半的过程吗？没有呢。亚伯兰说看见的是有冒着烟的火炉跟燃烧着的火炬出现。弟兄姐妹，只有神本身经历这个约定，意思就是说神用他自己启示说，如果我违背这样的约定，如果我没有实现这样的应许，我就受咒诅吧，我就像这一些动物一样被切成两半吧。这是我们信靠的神，他守他的约定，不需要亚伯拉罕他自己去经历那个，因为神是信实。火炬冒着烟的火炉代表神他的本身，他经历这一些。保罗他继续的讲到亚伯拉罕的事情的时候，他知道神他的作为，他说可是他当然是讲亚伯拉罕被认为义人，这句话不是单单是为他说的，也是为我们说的，因为我们信那使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因而被认为是义人。主耶稣被交在人的手里，为我们的罪死了，上帝使他复活，使我们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神跟人立约，要透过耶稣基督彼此和好， 我们叫做新约，对不对？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身体所设立的新约。弟兄姐妹，每一次你所圣餐的时候，这不是牧师都会提醒我们的吗？那个饼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的，那个杯是他所流的宝血设立的新约。神自己本身经历那个约定，今天神跟我世界上的人的约定是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牺牲他自己，他不止自己走过那个所谓祭祀的切一半的动物之外，他自己成为那个祭品，他赎了我们的罪，他的死让我们可以跟神有合一的关系，他的死，他流的宝血，让我们跟神有这样一个新约的开始。如果讲奖赏，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奖赏。世界上没有再比这个有更大的奖赏，有太多的奖状，有太多的奖杯，有太多的奖品，有太多的奖金，甚至你得了，最近有个 Powerball， 哇，感谢主，大家没有一个人得到吧？为什么说感谢主？你知道得到 Powerball 人下场好像都不是很好，我那不是咒诅他们，就说哎，因为我得不到，你得到，所以我觉得那个钱不是应该我得。我的意思不是这个。你的生命里面，你觉得什么是最大的奖赏？就是你跟神有一个合一的关系。但是这个奖赏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是因为神对我们的约定，只要你信靠耶稣基督，你就靠着他可以跟神有一个合一的关系。我们的生命需要是一个祭坛，因为神在我们生命的祝福，他的约定，他的同在，他的供应，让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献祭坛来感谢他。所以今天弟兄姐妹，牧师要这样说，我们信靠的这个神叫做赏赐的神，我们信靠这个神叫做守约施慈爱的神，但是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你不是一个能够分享去祝福别人的人，我相信你所信的神不是这一位慷慨分享的神。你是什么样的人，弟兄姐妹？有人说 You are what you eat，听得懂这句话吧？你是什么样的人？通常你如果吃什么，你就像那一种人。哦，这个要小心啊！有人喜欢吃什么猪脑，那他的脑袋就像猪脑一样，是不是这样？有人不是啊，那个猪脑蛋白质很多。我不知道你到美国来，你有什么感受？通常真的 you are what you eat， 吃米的跟吃面包的就是不同。喝豆浆的跟喝牛奶的就是不同，为什么不同？当然说啊，牧师的体质不同。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不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是 you are what you worshiping。你敬拜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你就是那一种的人。如果你敬拜的是那些名利地位、金钱财富，弟兄姐妹，你就是这样的人。如果你敬拜的神是说，我知道神就是一个愿意分享他的福分给四周围的人，想起来很特别。上帝要祝福亚伯兰，不是只有要祝福亚伯兰，他要说要透过你成为众民的祝福。经常有人问牧师说：“哎，牧师啊，但我们基督徒哦，啊，祷告啊，他像那个人也不信上帝啊，他不止不像上帝，有时候还咒诅上帝。那我们祷告，上帝会祝福那种人吗？”我听起来好像我们的上帝还蛮不慷慨的。我的回答是说，上帝希望祝福所有的万民，这是从亚伯兰的约定就开始。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下一次跟你的朋友、你的邻居、你的同事分享说，来，我帮你祝福好不好，他一定会说，啊，不要了。 我经常发现，今天我们要跟人传福音，不要一直跟他讲说，啊，我来为你祷告，他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恐怖的，因为不知道你要祷告什么。哎，知道说你们基督徒说环球的必须得着，哇，这个要小心。但是你要跟他讲说，那我来为你祝福好不好，大部分人都会说好，有谁不希望有得到福气呢？这也是我们的生命 神呼召我们，神差遣我们，每天你必须要思索这个，每天你都要说，上帝啊，在我的生命里面，你就我就有一个祭坛，我的祭坛，我的祭物，就是要将你所有给我的福气跟赏赐，成为众人的祝福。你要成为你家人的祝福，你要成为你小朋友的祝福，你要成为你同事的祝福，你要成为你同工的祝福，你要成为社区的祝福。这是我们的呼召，这是我们的命定，这是神给亚伯兰，给所有相信上帝的人的祝福。加拉太书保罗一样用这段话说，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你们知道，有了信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曾子孙。圣经预言先看到，上帝要使外邦人因信而跟他有合宜的关系，所以早已把这福音传给亚伯拉罕，说万民都要借着你蒙上帝的赐福。亚伯拉罕信了，因而蒙福，这样一切信的人要跟他一起蒙福。你相不相信上帝的话？神的话语如果只是话语，没有加上神的作为，这种话语叫做神话。我再讲一次，神的话语如果没有加上神的作为，那一些话语就是神话。我不知道你多少时间把上帝的话语、把神的话语当作神话。当你的生命去反应、去反射、去知道神的赐福、他的赏赐是这么样的丰富的时候，你活在生命里面，你见证他，你在生命里筑这个祭坛，献礼物、感谢的礼物、赞美的礼物。神的话语透过他的作为，应许就实现了。我们要成为一个健康的生命，在神的祝福里面，这是我每天都需要思索的。诗篇二十七篇十三节到十四节，诗人他知道他生命里面遇见很多的挫折、困苦、被追逐、被攻击，好像看不见应许要实现，上帝的救赎也没有来，自由也都没有，怎么办？但是他还是相信。他相信什么？我相信在有生之日我会看见上主的美善。他不只是这样相信，他就要这样活出来。所以诗篇的作者他说，要信靠上主，要坚强壮胆，要信靠上主。我们活在生命的挑战里面，我们失去健康，我们有那一种在医学上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病，我们经历了破碎的关系，我们绝望，我们就像亚伯兰一样，知道神他会应许会实现，因为他跟我们立约。耶稣的话语对我们说，不要惧怕，不要忧愁，因为神顾念我们。你相信吗？你信靠吗？要信靠上主，要坚定，要壮胆。当你体会神的同在的时候，当你体会神的供应的时候，当亚伯兰他经历每天的生命里面，他从被呼召他离开他的本家本族的第一步开始，他往那个信心的道路去走的时候，你知道他每一个步骤都是一个信心的步骤。我们一样走在信心的道路上，弟兄姐妹，我们只有信靠那个赏赐的神，他会守他的约定，他会施他的慈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安静在你面前，我们就好像亚伯兰一样，我们在黑夜里面，我们什么都没有办法做，我们很多的哭泣，很多的忧伤、失望，不知道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但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赐给亚伯兰的福气，你今天也赐给我们。 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跟你有一个合一的关系，我们得到这个约定，让我们信你的人我们就得救。主，让我们不断的在信靠的当中看见神你的作为，在我们信靠的当中我们体会神你的同在，在我们信靠的当中让我们知道神你如何的供应。主，特别为这一些还在等待神你出现在他们生命，拯救他们，让他们得自由，让人不再活在黑暗里面的人，神啊，你就亲自的如同火炬一样，如同冒着烟的火炉一样，神啊，你就经历这一些。天父，谢谢你，你爱我们，你今天一样爱我们，你信实不改变，你的慈爱要存到永远。为你的百姓在你面前献上感谢，当我们领受这一些，当我们体会你的同在，当我们领受你的供应跟你的赏赐的时候，神啊，也叫我们成为一个祝福众人的人，因为我们的命定本是如此。感谢你，让你的话语今天不只对我们自己翻转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真的得到那个最大的赏赐，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新生命。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可能你还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奖赏跟礼物，上帝今天早上就对你说，只要你信你就得着，你愿意，你也可以在神的面前说，天父，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谢谢神你给我们的恩典，谢谢神你让我每天就追随着亚伯兰他信心的功课，走在你赏赐的道路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